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6月9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川普履行禁令周一生效，19国公民入境受限。
众议长挺川普税改法案，淡化马斯克批评影响。
瑞典环保少女援助加沙的船只遭扣，以色列斥责为政治秀。
SE 突袭引发洛杉矶暴力抗议，川普政府强硬回应。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总统川普于6月4号签署的旅行禁令已在6月9号正式生效。根据总统公告，这个禁令全面禁止12个国家公民入境美国，并对另外7个国家的人民实施入境限制。川普是通过总统公告公布这项旅行禁令，而不是正式的行政命令。尽管总统公告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但它象征联邦政策的转变。根据公告，共有12个国家的公民被全面禁止入境，不论是为了移民或者其他原因，都被禁止入境美国。不过，持有效签证并已经身在美国的人可以继续留在美国，不会因为禁令而被驱逐或要求离开。川普表示，这项旅行禁令公告是基于国家安全和维护公共安全考量，防止造成国安威胁的人员入境。他在一段影片中指出，6月1号在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凸显了签证逾期滞留的访客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
以色列官员周日表示，以色列军队已经控制一艘试图突破加沙走廊海上封锁的援助船。这艘船上载有包括瑞典环保少女同贝里在内的12人，目前正朝以色列的一个港口前进。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这是支持哈马斯的宣传活动。这艘悬挂英国国旗的冯德林号由亲巴勒斯坦的自由船队联盟营运，原计划周一稍晚运送象征性的援助物资进入加沙，借以提升国际社会对当地人道危机的重视。以色列外交部在 X 上写道，这艘名人们的自拍游艇正安全开往以色列岸边，船上的乘客预计将返回各自国家，并补充说，所有乘客平安无恙，他们获得了三明治和饮水，这场表演落幕了。以色列外交部说，船上那些少量的援助物资将经由真正的人道主义渠道运往加沙。
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周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ABC This Week 节目采访时明确表示，他支持川普总统提出的税改和预算法案，同时驳斥了马斯克对这个法案的批评。约翰逊提到，马斯克对共和党大规模税改和预算政策法案的批评不会阻碍这个法案在国会的推进，并淡化了马斯克对共和党所控制的国会的影响力。约翰逊表示，自从马斯克公开反对共和党的税改和预算政策法案以来，他与这位曾领导政府效率部全面改革联邦机构的亿万富翁已经通过短信进行了交流。约翰逊还表示，马斯克仍然相信，我们的政策更有利于人类繁荣，更有利于美国经济，更有利于他曾经通过创新、就业创造和创业精神来参与过的一切活动。
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局长拉特克里夫在7号播出的福克斯新闻节目《赖拉·川普视角》采访中，解释了 CIA 在5月初发布两个普通话视频的策略。这些视频的目的是鼓励中共高官和基层干部通过暗网联系 CIA， 这是美国从中共内部收集情报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拉特克里夫说，这项行动是美国情报部更大战略的一部分，目的在于应对来自国外对手的威胁，并增强美国在高风险谈判中的筹码，其中包括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的谈判。拉特克里夫同时也强调，他致力于使中央情报局非政治化，并使 CIA 回归它的核心使命，情报收集，而不是政治干预。拉特克利夫在5月初的一份声明中直言，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没有任何对手比中国共产党构成更严峻的挑战，或是更强大的战略竞争对手。
日本政府发言人周一表示，中共航母辽宁舰首次驶过太平洋硫磺岛以东海域。硫磺岛位于东经以南620英里处。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表示，日本将加强监视并收集必要信息。日本还证实，周日辽宁舰的舰载战斗机和直升机在硫磺岛东南海域起降。硫磺岛位于西太平洋上，介于日本本土和塞班岛几乎正中央的位置，并与小笠原群岛、塞班岛等共同组成限制中共的第二岛链，战略位置十分重要。防卫省表示，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载机监视了中共舰艇的活动，航空自卫队战斗机紧急升空应对中共舰载战斗机。据三位地区安全官员以及路透社查阅的地区军事活动文件显示，自5月初以来，中共在台湾、日本南部岛屿以及东海和南海附近部署了比以往规模更大的舰队，包括海军舰艇、海警船和其他舰艇。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日表示，乌方将持续推动与俄罗斯的战俘交换，强调确保人员安全回家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泽连斯基指出，乌克兰还没有收到完整的应该释放的战俘名单，批评俄罗斯试图玩弄肮脏的政治和信息战手段。他说：“我们相信换俘行动将会继续，并会为此付出一切努力。”此前，俄罗斯指控乌克兰无限期推迟最新一轮换俘，并表示，已经把1112具乌克兰士兵的遗体送到交换区，还提供了640名战俘的交换名单，但乌方否认这个说法，指出双方还没有约定具体的交换时间，并批评俄方单方面行动违反协议。本月稍早，俄乌双方同意交换所有伤兵和25岁以下的战俘，并交换合计1.2万名阵亡士兵的遗体。泽连斯基警告，如果俄罗斯连人道问题上都无法遵守协议，将使人们对所有国际努力产生怀疑，包括美国在谈判和外交上的行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中伦敦重启谈判，经贸数据揭示中国经济压力升高，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马斯克 SpaceX 公司旗下的猎鹰9号火箭于6月7号凌晨把天狼星卫星广播公司的 SXM-10 卫星送入轨道。这是这枚火箭第八次成功完成发射任务和回收，并创下了历史记录。本次发射的是天狼星卫星广播公司第三代高功率广播卫星，由马绍尔科技公司制造，重大约6400公斤。这颗卫星将进一步强化天狼星卫星广播公司在美国、加拿大和加勒比海地区的音频娱乐和信息传送能力。根据公司资料，全美目前有超过1.65亿辆车辆搭载天狼星卫星广播公司的接收设备。猎鹰9号火箭曾经参与多项重要任务，包括载人9号、前进2号，以及今年1月15号把两艘民间登月器送往月球。SpaceX 下一场太空海岸任务预计于6月10号展开，将为公里太空公司执行商业太空人飞行任务。
彭博社6月8号报道，由扎克伯格担任 CEO 的 Meta 公司，据传正在与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Scale AI 进行洽谈，可能对其投资超过100亿美元。在去年5月份完成的10亿美元的 F 轮融资中，Meta 是Scale AI 的投资者之一。在 F 轮融资中，Scale AI 的估值为138亿美元。如果这次洽谈顺利的话，将是 Meta 自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笔对外投资，与 OpenAI、Anthropic、XAI 等厂商专注于研发大语言模型不同。成立于2016年，总部位于三藩市的 Scale AI 虽然也有研发特定用途的大模型，但他们是一家以提供数据标注、管理和评估服务出名的人工智能公司，为微软、OpenAI 等厂商训练 AI 模型提供相关的服务。 据悉，Scale AI 公司2024年的营收约为8亿7千万美元，今年预计可达到20亿美元。
苹果公司本周召开年度全球开发者大会，将展示备受瞩目的装置和他们所搭载的软件。彭博社记者古尔曼在最新一期的 Power On 通讯中指出，目前苹果并没有为今年的 WWDC 开发者大会准备好任何全新的硬件设备。考虑到苹果智能去年发布后，因功能落地缓慢而引发的诸多质疑，苹果今年更可能专注于修复软件和打磨体验，而不是急于扩展平台阵容。苹果去年希望把人工智能内建到 iPhone 中，但最终并没有实现所承诺的功能，反而推迟了 Siri 的升级，希望配合今年秋季推出的新一代 iPhone。业界将密切关注苹果是否会提及在 AI 方面的跌跌撞撞，还是会把重点摆在不那么引人注目的发布上，包括传闻中的对苹果操作系统的大改造。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在全球关注下，中美贸易谈判在伦敦重启。此时，中共公布的最新经济数据却显示出口成长放缓，内需疲软，通缩压力延续，引发外界对中国经济走势的关注。请听报道。
美中两国9号在英国伦敦正式展开新一轮贸易谈判。这是继5月份日内瓦达成90天暂时降税协议后的重要续谈。中共方面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率领代表团，美方则由财政部长贝森特、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共同出席。谈判开场前数小时，中共公布5月份经济数据，显示经济压力持续加剧，出口同比增长 4.8%， 为3个月以来最低水准，低于市场预期。进口则年减 3.4%， 内需疲弱。此外，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连续第4个月下降，显示中国通缩风险升高。核心 CPI 仅小幅上升 0.6%， 交通燃料和食品价格全面下滑，反映国内消费信心不振。对美贸易方面，中国5月份对美出口大减 34.5%， 自美进口也减少了 18.1%。 然而，对欧洲与东协国家的出口仍保持超过 10% 的增长，显示中方在调整出口结构上有所应对。专家指出，企业为躲避关税提前出货的现象持续，但这一趋势可能在下半年逐步减弱。而这次伦敦谈判的焦点，除了解除高额关税外，还包括对稀土出口与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管制。上周，美中领袖罕见通话后，中方对美国三大汽车厂暂时恢复稀土供应，并表达对欧洲开放绿色通道的意愿。分析认为，中共此举是借稀土对美国施压，同时维持与欧洲的贸易筹码。美方则关切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政策，特别是芯片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强调，将强化对中国取得技术的限制，并指责中国抄袭美国技术。双方在技术与产业安全上的深层分歧使谈判难度升高。尽管美国总统川普对外表示双方接近达成协议，但中方代表何立峰被视为强硬派，强调寸土不让，称要与习近平战略思维紧密连结。外界认为，谈判若无法在稀土、芯片和台湾等敏感议题上取得进展，短期内很难达成长期协议。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近日在洛杉矶展开大规模的突袭行动，引发连日抗议与骚动。川普总统下令派遣国民警卫队进驻，白宫高层则将示威定性为暴力叛乱，凸显联邦与地方政府在移民政策执行上的分歧与紧张关系。请听报道。
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上周五针对涉嫌藏匿非法外籍人士的地点展开突袭行动，突袭地点包括停车场、时装工厂和仓库等，逮捕了至少45名涉嫌在美非法居留的移民。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这些地点涉嫌雇佣非法劳工， ICE 的行动目的在确保法律的执行。 但此举引发了当地的激烈抗议，一些示威者以暴力手段与警方对峙，抗议活动在上周六继续升温，扩展到更大范围，参与的人也更多，冲突也在加剧，抗议者甚至放烟火并与警察发生肢体冲突，这促使川普在当天晚些时候签署了一份总统备忘录，部署2000名国民警卫队队员协助应对洛杉矶的暴力示威。川普在社群平台初次搜索发文表示，如果加州州长纽森和洛杉矶市长巴斯无法履行职责，联邦政府将出面解决这些暴动与抢劫问题，用正确的方式解决它。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发表声明指出，加州与洛杉矶地方政府完全放弃了维护治安的责任。莱维特在 X 平台发文表示，左翼激进分子在洛杉矶挥舞外国旗帜，恶意攻击 ICE 和边境巡逻队人员，并蓄意阻挠执法行动。民主党人对此等卑劣行径拒不谴责，但川普政府绝不姑息。川普周日凌晨在初次搜索上发文表示，称赞国民警卫队表现出色，并宣布不再允许抗议者佩戴口罩。川普写道，从现在开始将不允许在抗议活动中戴口罩，这些人有什么不得不隐藏的？为什么要隐藏？再次感谢国民警卫队的出色工作。这次事件再度暴露联邦与地方在移民政策上的根本矛盾。川普政府誓言推动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非法移民驱逐行动，以兑现其竞选承诺，而洛杉矶等庇护城市则长期反对强硬遣返政策，主张保护无证居民。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美国国务院近日紧急恢复处理哈佛大学国际学生签证，引发外界关注。就在24小时前，国务院才按照川普总统的命令全面暂停相关签证发放，但哈佛大学迅速提告，并成功争取法院干预。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院6月6号晚上通知驻外领事馆，即刻恢复处理哈佛大学学生与交流访问者的签证申请，结束了不到一天的全面暂停措施。这项急转弯的政策源于一场法院的紧急裁定。事件起源于川普总统6月4号签署的一项公告，指示国务院暂停对哈佛新生发放 FM 和 J 类签证，这形同封锁哈佛外籍新生入境之路。第二天傍晚，哈佛大学立即提起诉讼，主张政府行为违反第一修正案，并警告此举将对校方与超过7000名国际学生造成直接且毁灭性的影响。国务院根据公告，于6月5号晚上8点59分向各国领事馆下令，拒绝受理所有哈佛学生签证，甚至取消已核准单位寄出的签证。领馆人员也被告知新增代码 HRVD 作为拒签理由标示。然而不到一小时后，一名联邦法官于9点54分裁定暂缓该禁令，要求国务院恢复正常签证处理。随即在6号晚上7点55分，国务院发出新指令，正式通知领事馆恢复受理哈佛学生的签证申请。但同时，国务院也强调将加强审查措施，包括检视申请人的社交媒体记录等。这是川普政府第二次针对哈佛大学发动签证限制。早在5月22号，美国国土安全部便已撤销哈佛的学生与交流访问者项目认证，导致该校无法招收外籍新生，也让数千名在校国际学生陷入去留两难。虽然法院已暂缓这项政策的执行，但招生不确定性仍持续扩大，并引发学生的恐慌。分析指出，即使法院持续支持哈佛，川普政府仍可透过行政手段来影响签证核发。因签证是否核准最终由领事官员裁定，而其拒签无需具体说明理由，申请人也可能被置于行政处理状态，面临漫长等待和不确定结果。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俄罗斯攻入乌克兰第涅伯罗克彼得罗夫斯州，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6月9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称马斯克如果资助民主党后果将非常严重。
卢比奥谴责暗杀哥伦比亚总统参选人威胁民主。
中共或利用驻英使馆从事间谍活动，英国将予以调查。
七个中共常委现身葬礼，许其亮的死因疑点重重。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俄罗斯军队周日宣布，他正在乌克兰中东部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发动进攻，这个地区与顿涅茨克接壤。此外，莫斯科还宣布占领了顿涅茨克州一个新的村庄扎里亚。法新社表示，这个消息如果被证实，将标志着乌克兰军队又遭受了一次象征性的挫折。由于缺乏人员和武器，乌克兰军队正在前线陷入困境。一些观察人士认为，俄罗斯可能希望继续在这个地区推进，以破坏顿巴斯的乌克兰防御系统。这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宣称的首要目标。俄罗斯代表团向基辅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包括要求乌克兰从莫斯科声称吞并的四个地区撤军，放弃加入北约，以及限制军队规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周三说，这些条件是不可接受的最后通牒。
哥伦比亚保守派参议员、2026年总统大选参选人米格尔·乌里维7号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一场竞选造势活动中遭人从背后对准开枪，伤势严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国务院网站发表题为《为米格尔·乌里维祈祷》的声明，并谴责这一暗杀企图。卢比奥在声明中说，美国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针对参议员米格尔·乌里维的暗杀企图，这是对民主的直接威胁，也是哥伦比亚政府最高层左派暴力言论导致的结果。卢比奥说，佩特罗总统需要收敛煽动性言论，并保护哥伦比亚官员。根据哥伦比亚总检察长办公室发布的声明，枪击事件发生后，一名未满15岁的青少年被捕，此人被指携带一把9毫米格洛克式手枪。
近日，中共驻英国大使馆计划在伦敦金融城附近建馆之事，引发了美国政府的不安。据周日《泰晤士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已向唐宁街发出警告，不要允许中共在伦敦关键金融中心附近设立大型使馆。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对周日《泰晤士报》表示，如果这个建筑项目继续推进，川普政府将对与英国共享情报持保留态度。据《泰晤士报》报道，打算兴建的使馆靠近通讯电缆枢纽。影子内政大臣克里斯·菲尔普周日对天空新闻表示，中方可能会利用这个使馆作为间谍活动基地。他表示，我同意美国的观点，我认为这构成安全风险。英国科技大臣彼得·凯尔周日在被问及这个事实表示，英国将进行尽职调查，对可能存在的任何安全问题做出充分回应。
中共中央前军委副主席许其亮的葬礼6月8号上午在北京举行。中共官媒新华社说，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和李希七名政治局常委全部现身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吊唁许其亮。许其亮的遗体随后火化。根据官方的讣告，许其亮于6月2号中午因病在北京去世，终年75岁，但官方并没有说明他的具体死因。由于近年来中共军队高层被大规模整肃，使许其亮的死因一度引起外界揣测。前中国大陆媒体人赵兰健在海外 X 平台上发文说，许其亮实际上已经在2025年5月28号凌晨传出死亡消息。中纪委前监察部官员王友群日前专门分析，作为习近平军中亲信中的亲信，许其亮和卫东、苗华的关系可能非同一般。在和卫东、苗华政治团伙被查办的敏感时期，许其亮猝死不能不让人怀疑可能跟苗华、和卫东政治团伙案有关。
台湾海巡署周日与军方人员举行海岸十二号演习。据路透社报道，民主之领的台湾曾多次谴责中共在岛屿周围进行切割海底电缆和挖沙等活动，目的是在不直接对抗的情况下向台湾施加压力。对于中共的灰色地带威胁行动，台湾方面通常是由海巡署采取行动回应。这次演习模拟国际恐怖分子劫持渡轮的情景。演习是在台湾南部港口城市高雄举行，由台湾总统赖清德亲自监督。赖清德对参与演习的观众说，台湾不断面临来自中共的灰色入侵，但台湾的海巡署同事们始终站在第一线执法，保护台湾人民的生命安全。观看演习的人群中还包括美国驻高雄最高外交官张子林。赖清德表示，政府将持续凝聚各部门的力量，强化全社会的韧性，捍卫台湾的安全，维护台湾的民主自由。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6月6号宣布，加州希尔马市的奥古斯特禽蛋公司已经宣布召回170万盒棕色笼养鸡蛋和棕色有机认证鸡蛋，因为这些鸡蛋可能感染沙门氏菌。这些鸡蛋于今年2月初到5月中旬期间被分销到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内布拉斯加州、新墨西哥州、内华达州、华盛顿州和怀俄明州的零售商。分销到上述九个州的沃尔玛门店的鸡蛋保质期为2025年3月4号到2025年6月19号。被召回鸡蛋的包装盒或包装上都印有生产代码 P6562或 CA5330， 朱利安日期介于32到126之间，包装材质为纤维或塑料。顾客可以把这些鸡蛋退回商店以获得全额退款，或直接丢弃。美国疾控中心报告说，这波沙门氏菌疫情已经在七个州导致至少79人感染，其中21人需要住院治疗。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前中国军医郑智在台湾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真相。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周一，中国五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数据出炉，显示中国消费通缩已经持续第四个月，生产者价格指数跌幅创近两年来最大。两个全国性节日期间的消费增长也没能抵消国内需求疲软的拖累。经济学家表示，中国通缩压力目前看不到尽头。国家统计局发布2025年5月份数据， CPI 同比下降 0.1%， 环比下降 0.2%， PPI 同比下降 3.3%， 环比下降 0.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国今年 CPI 平均为零，是他们覆盖的近200个国家中最低的，这将是自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重创出口以来中国经济的最低通胀率。最新采购经理人月度调查显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产出价格都出现疲软。根据财新和标普全球上周发布的报告，五月份服务业的折价率达到八个月来的最高水平。
五月的月度就业报告缓解了人们对经济衰退迫在眉睫的担忧之后，美国股市和政府债券收益率双双跳涨。这个报告显示，美国经济上个月新增就业岗位13.9万，好于预期。尽管招聘活动比前一个月有所放缓，但这些数据表明，许多人担心的在川普贸易战期间可能出现的经济下滑并没有发生。三大主要股指上周都上涨，标普500指数和道琼斯指数分别上涨 1.5% 和 1.2%， 科技股集中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2.2%。追踪小盘股的罗素2000指数表现优于其他股指，本周上涨 3.2%。 较小规模的公司主要在美国国内展开业务，通常被视为美国经济的晴雨表。华尔街所谓的恐慌指数周五下滑， CBOE 波动率指数低至 16.77， 为2月份以来的最低收盘水平。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升至 4.507%， 高于上周的 4.418%。 近几个交易日，由于担心经济放缓，投资者纷纷涌向政府债券，这一交易趋势在周五出现逆转。
中共央行中国人民银行6月7号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央行在5月份继续买入黄金，增加了6万盎司的黄金储备，使总储量从4月底的7377万盎司增加到5月底的7383万盎司，这是中共央行连续第7个月增持黄金储备。黄金通常被视为躲避经济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风险的避风港。黄金现货价格在4月份创下每盎司$3500的历史高点后，5月份基本保持稳定。在全球地缘政治局势紧张，而且美中贸易战持续的前提下，黄金成为今年表现最佳的主要大宗商品。对中国人来说，由于关税战，人们尤其担心人民币可能贬值。黄金价格在2024年大幅上涨 27% 之后，今年到目前为止又大幅上涨了 27%。 顾问公司 Metals Focus 本周表示，世界各国央行预计在2025年购买1000公吨黄金，这将是他们大规模购买的第四年，因为他们把储备从美元计价资产多元化到金条。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近日，美国总统川普和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爆发激烈冲突，引发各界关注。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上周六表示，若特斯拉与 SpaceX 执行长马斯克资助民主党候选人以对抗支持共和党预算法案的议员，将面临非常严重的后果。川普在接受 NBC 新闻电话专访时说，如果他那么做，他将为此付出代价，并强调后果将非常严重，但未透露具体内容。两人原本关系密切，川普上任初期曾任命马斯克为政府效率部主管，主导裁员与机构整并，但随着众院通过大美丽法案，马斯克称该法案是令人作呕的恶作剧，批评其中充斥浪费开支，双方关系迅速恶化。尽管外界担忧马斯克的反对会动摇法案通过，川普仍对法案在7月4号前通过参议院非常有信心，并声称共和党现在比三天前更团结。川普表示，这场争议反而让更多人注意到法案内容，马斯克让人们开始关注，结果发现这项法案其实很好。但他也表示，马斯克看起来真的很沮丧，很失落，这令人遗憾。马斯克近日则展开政治行动，考虑成立第三党，以吸引他所称的 80% 的温和派美国人。他在 X 上发起投票，约八成用户赞成另立新党，马斯克称之为使命使然。副总统万斯在上周六播出的播客节目采访中说，这场争端真的符合国家利益吗？我不这么认为。他说，所以希望埃隆能想清楚，重回正轨。而马斯克已经删除了几条批评川普的社交媒体贴文，其中包括一条曾暗示支持弹劾总统的内容，似乎试图缓解与川普的公开纷争。据知情人士透露，马斯克的愤怒情绪正在减退，周围人认为他可能希望重新修复与川普的关系。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近日，一场震撼人心的纪录片《国有器官》在台北放映，引发广大关注。片中揭露了中共活摘器官的骇人事实，尤其是一位曾亲历该黑幕的前中国军医郑智，他现身说法，曝光中共长达20多年的活摘产业链，并呼吁台湾民众不要腹中换器官，以免成为中共的帮凶。相关人士也力挺打击及防治活摘器官法尽快三读通过。请听报道。
纪录片《国有器官》6月7号在台北放映，前中国军医郑智亲自出席并揭露他亲历的活摘器官内幕。郑智指出，早在1995年他在沈阳陆军总医院实习期间，整个活摘流程就已经非常成熟， 活摘器官产业链的起点可追溯至1999年中共镇压法轮功之后，当局大量关押修炼者，并建立活体器官库，形成庞大利益链，从军医扩展至地方医院和政府机构。政治强调，这不是治病，而是按需杀人。器官根据需求被精致化摘取。他警告，台湾人若赴中国换器官，既是用钱买命，将成为中共反人类罪行的共犯。他呼吁社会大众支持打击及防止活摘器官法，以遏制非法器官交易。立委许志杰表示，国有器官揭露国家级犯罪的真相，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建档配对，形同国有资产。他感慨表示，自己有朋友曾赴中换器官，为此他痛心疾首。该法案已完成立法院一读，他期盼能加速完成三读，强化法律防线。新北市议员卓冠廷指出，许多民众为解决排队移植难题赴中换器官，但没有思考器官来源，其实这是以杀人之名换取生命。他呼吁社会深思，不要参与这种肮脏的买卖。议员陈乃瑜观影后泪如雨下，形容中共的行径为反智反人类，器官甚至可以客制化，这样的罪恶难以想象。前立委姚文智表示，中共活摘行为惨无人道，台湾人必须与中共划清界限。他认为，一旦台湾成为中共的属地，国人亦可能沦为器官供体。他也指出，中共军医院已发展模块化血液处理装置，若国军投降，恐将成为人肉血库。来自企业界的观众则呼吁，国有器官应扩大放映，以唤醒台湾人对中共威胁的警觉。他希望台湾能强化爱国教育，让下一代了解中共的邪恶本质。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